吸烟导致的健康危害众所周知。世界卫生组织1月10日发布的烟草与烟草控制经济学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每年有约600多万人因吸烟死亡。预计到2030年，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将增长超过三分之一。烟草使用的经济负担或者健康负担特别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目前11亿吸烟者 80% 生活在这些地区，大约2亿260万吸烟者生活在贫困之中。因吸烟导致的健康方面的花费每年高达10000亿美元。该研究证实，世界卫生组织实施的以烟草扩大公约为主的烟草控制政策是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为此，联合国新闻张力对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报告的撰写者之一傅东波进行了专访，请听报道。
烟草与烟草控制经济学研究报告由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合作完成。该研究证实，现有的烟草管制政策，主要包括提高烟草税和市场定价等措施，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烟草的使用，保护人们免遭吸烟可能导致的癌症或心脏病等疾病，还可以让政府获得可观的收益，减少吸烟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报告指出，如果每包香烟消费税提高0.8美元，那么每年全球烟草消费税收入将增长47%，即1400亿美元。同时，随着烟草税收的提高，烟草产品的零售价也将提高42%，这将使吸烟率下降9%，成年吸烟者将减少6600万。世界卫生组织的戒烟技术官，也是该研究作者之一的傅东波介绍，此前的研究从健康的角度对烟草管制的必要性已经有了充分的证实，而这份报告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现有的证据进行总结和更新。而且从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框架公约生效开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专注系统的对全球烟草控制状况进行审查。
主要的得出来的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从经济学角度呢，就是这个经济负担或者健康负担的就烟草使用的经济健康负担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呢，就是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和80%的负担呢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对这个政绩的研究，看看就是如果我们实施干预措施以后，从经济和公共卫生学角度讲会有什么一个状况。就是这个专注呢，就是总结证明，如果我们实施这些有效的烟草控制干预措施，主要是那个烟草国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公约所推荐的那些一揽子的控烟措施的话呢，是从经济和公共卫生角度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它是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一个干预措施。它呢不仅呢可以帮助减少这个健康的危害，同时也可以对国家的经济呢产生极大的正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可以让国家的这个叫什么税收更多，然后用这些税收呢可以投入到经济和发展的一些工作中。
于2003年通过、2005年生效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世卫组织最重要的控烟工具，也是促进公众健康的一个里程碑。该公约已有178个缔约方，覆盖了世界人口的89%，成为联合国历史上获得最广泛接受的条约之一。2008年，世卫组织采用了具有成本效益的实际方法，逐步加大了对世卫组织框架公约各项条款的具体实施，包括用以减少烟草使用的 M-Power 六项措施，包括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政策，保护人们免受吸烟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和提高烟税。
有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总结它一个叫做 Empower Package， 就说一个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提高烟草税，这是提高烟草税及价格，这是呢就是最具成本效益的一个措施。然后呢你包括那个实施那个无烟的政策，就是主要是在公共场所实施无烟的政策，然后包括限制这个烟草的我们说的就是广告啊、促销啊、营销的活动，然后呢就是主要是然后 促进这个就是在烟草的一个警示标签方面的就是健康警示标签方面的这些政策方面的一些促进，然后再加上我的领域里面就是对吸烟者进行那个有效的一些支持或者戒烟干预，这些一系列的这种措施呢，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那个吸烟者对于烟草的一个需求。
除了通过加税、加价等从需求方面遏制烟草，傅东波介绍说，从供给方面，世卫组织还于2012年通过了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协定书，要求各国作为主要措施确立全球跟踪和追溯系统，以减少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该协定为通过供应链控制和国际合作打击非法贸易制定了规则。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所提到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有另外一个叫做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协定这样一个一个就是单独的公约吧，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控制烟草的非法贸易，通过就是供方的角度来减少烟草使用也就是保证呢那种烟草的非法贸易啊什么走私啊等这些方面的能够减少。
然而傅东波表示，虽然世卫组织实施烟草控制政策已近10年，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他们具有巨大的困难，政府对烟草控制的投入仍然不够。他希望各个国家，尤其是烟草框架公约缔约国，坚定信心，加大烟草控制实施力度。
举个例子，就2013年到2014年呢，全球烟草消费税大概创造了2690亿美元的政府收入，但是只有不到10亿美元收入是投入到烟草控制。也就是说，一个挑战的话呢，对于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就是烟草控制的这个投入的力度非常非常的低，或者说，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对烟草控制的一种投入。从经济学角度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全球的一个角度，尤其是发展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有些国家呢，它的这个吸烟率在下降，因为这个控制烟草控制实施的力度呢非常非常强，在有些国家呢，它可能还在继续上升，就是烟草使用的这个率还在继流行率还在继续上升，或者说具有潜在的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呢，这是呢就是可能会阻碍这个烟草控制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情况。
另一方面，烟草行业常年谋取暴利，实施烟草控制政策必然会对该行业的利益带来巨大损害。因此，傅东波说，烟草行业对市场的干预和垄断也是控烟工作的挑战之一。
烟草市场是被五大烟草公司所垄断吧？可能80%的这个全球烟草市场是被五大烟草公司所垄断，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市场的力量方面呢，他们可能就是可能通过这个市场的干预方面给烟草控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就现有的政治制度，就是说很多关于限制烟草公司市场力量的方面的政策呢，还没有得到大量的研究证实，但是呢就是庄周认为呢，就是这个是一个还可能是一个很具有潜力的一个方面吧。也就是说在将来就是在减少烟草控制方面，可能在这个方面就是如何限制烟草公司的市场干预方面呢，可能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一个方面。
作为世卫组织的戒烟技术官，傅东波说，除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控制干预，从个体角度来说，如何帮助吸烟者戒烟却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
这工作呢，就是相对来讲呢，是一个相对上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但是呢，却是一个从个体的角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 WHO 的一个政策方面的角度，就是说，帮助吸烟者戒烟呢，主要是通过两大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叫做行为的干预，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医务人员的一个简单的劝说，或者是通过一些这电话咨询呢、或者是通过一个戒烟的一个短信的，从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提供一些我们说的行为方面的一个干预，让他们能够改变他们戒烟的一个意愿，然后呢，让他们有办法呢，在那个吸烟时候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有办法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比如说烟瘾发作啊等等这样一些实际问题，就是行为干预。 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有一些烟草，就是药物，就是戒烟的一个药物，在帮助他们呢，就通过药物的方式能够戒烟，这两大方面。但是从一个国家的层面讲呢，更多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国家应该加入一些投入呢，就是让这些服务呢，能够被老百姓所用吧，或者叫可及。因为目前来说，
这些服务或者说这些干预措施呢，在很多国家都是不可及的，就是老百姓呢都没有机会得到这些帮助。烟草管制是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糖尿病，这些疾病每年导致1600万人在70岁前过早死亡。 烟草管制手段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目标要求到2030年减少1/3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而导致的过早死亡。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